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约翰一书。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面曾经谈到，约翰一书一开始他就提到说，传有的是这一个生命之道。约翰他说他听见，他亲眼所看过，并且他亲手摸过，表示他有第一手的经验，他经历了这一个生命之道，并且他也把这个生命之道要来传给每一个他所接触的人。接着在约翰一书也提到，神他就是光，所以提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应该就是一个认罪的人生。约翰一书有几个重要的主题，在第一章就提到神他就是光，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继续谈到神就是光，但是在第二章里面进一步的他就提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神他就是爱。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请弟兄姐妹找到这一段圣经之后，我们一同来读。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样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其实是在接续着约翰一书第一章在第五节到第十节的这一段。我们还记得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讲到认罪的问题，所以第二章接着上面的这一个主题提了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如果有人犯罪，在父那里就会有一位中保，也就是那位在神跟人中间来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罪的那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然后他接着说，不是单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今天你我之所以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称为义人，不再是被定罪了，乃是因为这一位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边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救恩，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今天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当约翰一书约翰讲到这个罪的问题，提到那个至终那个罪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不被定罪，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并且这一个挽回祭不是单单为着你我，也是为着所有全天下的人。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有关认罪，有关罪的这一方面的一个段落。从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又开始约翰讲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谈到一个真正爱神的人。第三节讲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然后第五节就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在这段圣经里面，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我们要一同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今天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常常就会说，哦，主啊，我要追求更爱你。很多时候我们也对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对于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吩咐他们，提醒他们，要他们好好追求爱主。但是什么叫做爱主呢？什么叫做爱神呢？在希腊罗马的时代里面，在那个时代，对于认识神，当时候有三条的思想路线。第一个路线就是凭着理智，凭着理智来认识这位神。希腊的思想家认为，凭着理性和论辩的过程可以来认识得到这位神。那么第二种在那个时候认为认识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凭着感情来经验。那么我们看见在新约时期的希腊人就是这样子的想法，他们认为可以借着情感经验来追求认识神。第三种认识神的途径 就是所谓的透过神的启示。在犹太人他认识神的方法还有跟基督教是非常类似的，他们认为认识神乃是靠着神自己的启示。所以在当时候的世代有这三种认识神的思想路线在影响着当时教会。因此约翰他特别在约翰一书里面来吩咐来提醒当时候的弟兄姐妹，真正的认识神是怎么样子一回事呢？是凭着理性吗？是凭着感情吗？是凭着神的启示吗？这三个仿佛都是有道理，但是约翰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乃是要遵守他的诫命。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三节到第六节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如果遵守他的诫命，如果这是你自己的圣经，你可以把它圈起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你也把认识他把它圈起来。换句话说，这一节就已经在几经解经了，告诉我们说遵守神的诫命就是认识神。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节，这边讲的说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你把遵守主道圈起来，再把爱神圈起来。所以我们把这两节圣经对照起来，我们就看见我们归纳出这样子的一个公式，认识神就等于爱神，爱神就等于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道就等于住在主里面。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几个虽然是不同的形容，形容一个人跟神的关系，但是却变成是一个了。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就是一个爱神的人，一个爱神的人他就会住在主的里面，他能够隐藏在主的里面与神同行。而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也就是一个遵守神的话的人。我们从旧约里面来看，不管是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整个我们看见旧约里面上帝所拣选所使用的人都有一个特质。挪亚当上帝吩咐他要去造一个方舟，因为当时候的世代邪恶，神要用洪水来毁灭当时候的世代，神就叫挪亚去造一个方舟。你想想看，如果你是挪亚的话，就在今天这个世代，打比方上帝说他要用火把这个世界毁灭，然后叫你去造一个太空船，你想你听到上帝这样子吩咐你说，你会如何反应？我想如果我听到的话，我第一个会在想说，诶，上帝只叫我造太空船，有没有叫别的人造太空船？上帝只叫我去造方舟，有没有别人跟我一起来造方舟呢？我们人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如果这个只有我一个人去做，我就会觉得好像这不会是上帝的旨意，如果大家都去做，那么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你想挪亚在当时候是何等的孤单呢？他只有他的太太、他的儿子，他们一家人傻乎乎的，爸爸说我们一起来造方舟，他们就跟着去造的，只是因为上帝跟他们说要毁灭这个世界。我想他们必须要有非常非常大的信心，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就照着去行了。圣经上说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去行了。同样的，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他说你要去离开你的本族本家，去到我要你去的地方。亚伯拉罕听到了上帝的呼召，他没有跟上帝，哎，他上帝且慢，你这样子跟我说，你好歹要告诉我去哪里吧，你好歹要告诉我说我如果去的话我会碰到什么样状况，你要不要给我一些的筹码，给我一些的盘缠。圣经上记载说，当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呼召，他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怎么样去行了。摩西也是如此，神吩咐摩西怎么做，你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会幕，摩西就照着上帝所吩咐他的建造会幕。他没有说上帝啊，这个会幕为什么要这么样子大，为什么要用这个材料。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的人太聪明了，我们常常听到上帝的话，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逻辑来分析判断，觉得合理不合理，然后我们才去接受。但是我们看见旧约圣经里面，上帝所使用的先知、所使用的仆人、所使用的君王，每一个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听到上帝的话，他们就照着去遵行。不仅仅是旧约如此，我们看见在新约约翰福音14章15节21节， 也一再的提到爱神，也就是会遵守神的道。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向他显现。所以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必定遵守他的命令。约翰在约翰福音清楚的这样说，到了约翰一书他又再一次这样说。约翰在年轻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个约翰福音，他提醒我们遵守神的道就是爱神。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写约翰书信，他仍然一再的强调爱神的人就必定遵守神的道。所以我们看见遵守神的道是何等的重要，遵守神的道是一个真基督徒的标记，遵守神的道也是使我们能够过一个住在主里面，好像葡萄树枝子与树连结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的生活。可是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的道理在不知不觉的渐渐的在改变了整个世界，世界上人的想法，甚至影响到今天的教会。好比说我们在30-40年前在中国的社会里面，男女授受不亲，我们中国的这些古人告诉我们说男女授受不亲啊，所以那个时候男跟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保守的，是保持距离的。但是你看见世界的道理在改变，今天在中国的社会里面，我们有所谓的婚前性行为，只要我们相爱有什么不可以，还有所谓的一夜情，还有所谓的网上夫妻、同居、同性恋，许许多多这些在40-50年前在早期中国的社会里面我们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情，而如今却普遍的被这个人们所接受。我们看见这种情形从西方开放的社会影响所及，今天已经到了东方，到了亚洲，到了中国，到了我们这样子一个保守的社会，影响我们今天，甚至影响到教会的里面。所以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婚姻的问题，为什么这都淫乱的问题。英国有一个女大学生，大一的新生，考上了英国的大学，很好的大学。她有一天在网上面发出一个 email， 她说她要拍卖她的初夜权，那么就请大家来这个出价。最后有人得到了最高的价钱，是上万英镑。她只是为了要缴出她自己的学费，把自己的初夜女人的贞操出卖了。而这种事情竟然登在网络上面，我们听的时候会觉得真是世风日下，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影响正在影响到全球，而今天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也不例外。在我们中国社会不是也有人把他自己的性生活登在网络上面写成网络小说吗？在过去我们觉得不耻的行为，今天渐渐被人接受，甚至很多的人也渐渐会去效法他。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面对到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在婚姻、在工作、在食衣住行、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在混淆神的标准、神的原则，而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当跟这个世界要区别出来，而这个区别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要懂得神的标准是什么。在雅各书第一章22-25节那边提到，吩咐我们说我们不要单单的听到，我们要行道啊。今天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如果没有行出来，这个听道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要明白神的话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子做一个爱神的人呢？第一步，首先我们要熟悉神的话，熟悉神的话。如果我们对神的话熟悉，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许多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有一次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在征召一批干员，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要训练他们，训练他们怎么样子去分辨真的美金跟假的美金，要分别这个差别。那么你想他们怎么去操练他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来明白呢？是不是去找许多的假的美钞，让他们去研究这种美钞是假的，那种美钞是假的呢？不是，他们是要这些干员、这些侦查员，要他们花功夫好好的研究真钞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被要求花一个月的时间好好去研究到底真钞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形，各式各样出的新版旧版的真钞把它拿到面前来做研究做分析。当他们经过这一个月的训练之后，他们以后碰到伪钞来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明白这个是假的，这个是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面对中国教会有许多的异端，面对今天在社会上面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在冲击教会，我们不是单单去了解到底这个社会有些什么不正确的观念，也不是单单去了解到底基督教里面有哪一些的异端，所以我们去选一门课叫做异端学。我这样说不是说去了解研究异端学不重要，我们也需要对这些异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但是我们应该花更多的功夫时间去熟悉去明白神的话语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每一年立志在神的面前把神的话好好的读一遍，有些基督徒做了十年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读过一遍，所以常常对神的话语都是截头去尾的。有时候我碰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来问我说，他说啊牧师啊，我不晓得到底啊这一个圣经上面所说的那句话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他说什么呢？他说哦，这个圣经这样说的，讲了前面几个字之后他就讲不下去了，然后就问说这一节圣经是出在什么地方。所以传道人常常就变成是经文汇编。弟兄姐妹，我们要把神的话熟悉。有一位主的仆人，他今年已经是80多岁了，他在神的面前立志要好好的把圣经读熟。据他跟我们见证，他已经把圣经读了100遍，所以他把圣经读了100遍，你就可以知道他对圣经有多么的熟悉。当然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哦，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这位主的仆人也见证，连读圣经多读圣经读100遍都需要靠着神加给他力量，否则很多时候我们读了一遍我们就觉得很累了，但是当你越读越读，主加给我们力量，主的话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要熟悉神的话，不仅要熟悉神的话，而且我们要把神的话背起来。讲到背经，那么这也是今天教会渐渐失落的艺术了。现代的人受到这个所谓的速成文化这样子的冲击，今天的人已经不太喜欢背诵一些东西。我们早期的时候读书都需要背唐诗背这些的古文，但是今天我们却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不明白到底读圣经把它背起来有什么意义。其实把神的话背起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更多的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中，才可能像圣经上所说的圣灵要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来，圣灵要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来。在约翰福音，主告诉我们说他去了，他差遣圣灵保惠师来，那圣灵保惠师其中有一个作用，他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想起主的话。但是我常常就形容说，好像今天我们用电脑的人，如果在你的档案里面，电脑档案里面根本都没有一些的档案，所以你说我要去找某一个档案，你怎么去找呢？你是不可能找到的。有一些圣经的软体装在电脑的里面，譬如说你要找爱神，那么你就把爱神这两个字打进去，然后他就会帮你把圣经上面所有有关爱神的经文都把它找出来。可是如果你的电脑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软体，你就根本无从来找到这两个字的经文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记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这些话就无法出来。我记得过去在一个教会，那么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对神的话非常的渴慕，他们在同一个团契的里面，他们就很想要把神的话能够背起来，所以有一次他们就举行了一个背经比赛， 这个背经比赛就是要准备把以弗所书当作是其中的一个比赛的对象，就是说如果能够把以弗所书整个背起来的，那么他们要从这个当中挑选第一名。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候有三位弟兄姐妹得到了名次，他们把以弗所书整个的背下来，但是弟兄姐妹其中得到第一名的你知道是谁吗？其中得到第一名的是一个盲眼的弟兄，他眼睛看不见，所以他怎么背以弗所书呢？他是用盲人的点字的圣经，换句话说他是要这样子用手去摸摸那个点字的圣经，这样子一面摸一面背起来，那么那花的功夫是比别人一般的常人要更多的，但是他却一字不漏清清楚楚的把以弗所书从头背到尾，所以大家就公认他是第一名。弟兄姐妹，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没有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脚前就没有灯也没有光了。诗篇里面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乃是要用神的话。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我们的行为怎么能够洁净呢？这也就是说明今天为什么连教会甚至连传道人都会发生一些不道德一些堕落的事情发生呢？是不是许多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人对于主的话已经很少把它存记在心反复思想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年轻的弟兄姐妹给你一个挑战，在你30岁以前能够把新约圣经背起来，如果你已经超过30岁没有关系，时间还可以来得及，尽你所能的把神的话背记在心。那么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呢，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谨守遵行神的道。在旧约许多的地方提到谨守遵行，特别是在生命记，如果有机会你把生命记好好打开来读，你会发现常常出现你们如果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律例典章，神就怎么样，就使你们在世上的日子存活得以长久等等。谨守遵行，遵守遵守遵守遵守，神一再的吩咐以色列人遵守遵守遵守我的话。弟兄姐妹，一个人懂得神的道理也会教导神的道理，可是却不遵行神的道理的人，这在神面前是更可恶的。我们听了道就要去行道，我们学了主的话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遵行他的话，因为遵行他的话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在美国的新泽西州有一个弟兄，他在20多年前买了一栋新的房子，那么有了房子之后，他为了买家具，所以他每一天下班之后他就翻报纸找那个减价的广告。在美国是有这种卖这种所谓的二手的家具减价，所以半年下来他看广告看广告，看到一个地步他的心思啊全都被这个眼睛所看的来控制住，他影响到他自己的灵命。有一天神就用一句话来提醒他，在马太福音5:29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哇，当他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体会到神就光照他，要他不要把他的心放在找减价货上面。于是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把报纸给停掉了，到现在已经20多年，他已经习惯了不看报纸，只不过订几份新闻的周刊。同样的，他说他对电视，他也曾经有2-3年的时间家中没有电视，直到他学会怎么样控制电视开关之后才去买电视。读到这一个弟兄的故事，我就想到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过去面对到艰苦苦难的环境贫穷的环境都打不倒，但是今天物质越来越丰富，电视机电影机光盘 媒体各式各样的冲击来的时候，许多的儿女渐渐就在神的话语上面站不住了，就受到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深了。求主帮助我们都学习像这个弟兄一样，若是任何的世界上的道理，世界上的影响影响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要照着主的话，我们要与这些分隔出来，做一个行道的人。主提醒我们，主吩咐我们，我们就立刻去遵行。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再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的题目是真正爱神的人，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什么是真正基督徒的标记呢？就是遵守神的话。那么什么是遵守神的话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道理渐渐成为影响我们的标准，所以我们要遵守神的道，以至于能够分辨什么是合于神的旨意，什么不是合于神的旨意。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更多的成为一个遵守神的道的人呢？首先第一，我们要熟悉神的话；第二，我们要背诵神的话；第三，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求主帮助我们都做一个真正爱神的人。